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10月2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川普不承诺是否接受大选结果。美韩2+2部长会议，强调扩大对朝军事震慑。俄罗斯黑客嫌疑人在捷克被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谭纳德·川普星期三晚上的辩论中再次提出这次选举存在舞弊，他还拒绝承诺他会接受11月8号的大选结果。川普说，我会到时候再考虑。川普还批评媒体不公正，毒害选民的思想。川普的这番话受到很多共和党议员的批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批评川普对于他自己在竞选中的表现不佳归罪于他人。辩论中，两人争论最激烈的议题就是俄罗斯的网络袭击行为，以及人们怀疑俄罗斯这样做是要帮助川普获胜。辩论的议题还包括经济、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移民、堕胎以及目前的一些热点国际议题。厄瓜多尔暂时切断危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的上网活动，被认为是一个信号，可能说明阿桑奇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待的时间太长，已经不再受欢迎，或者说这是一些英国人希望出现的情况。英国官方对于厄瓜多尔4年前允许阿桑奇在该国使馆避难一直表示不满。阿桑奇当时是为了躲避瑞典以性侵罪而逮捕他。厄瓜多尔政府星期二承认曾经限制阿桑奇上网，制止他干预美国选举。此前，危机解密公布了从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部获取的文件信息。厄瓜多尔到底处于什么理由做出这个决定，目前还不清楚。不过，分析认为这显示厄瓜多尔现在不像4年前那样欢迎阿桑奇了。驻伊拉克联军陆地行动指挥官、美国陆军少将加里·沃拉斯基呼吁伊拉克军队在摩苏尔之战中不要过于急于求成，给敌人可乘之机。沃拉斯基星期三在巴格达通过电话会议告诉媒体说，他希望伊拉克军队保持现有的势头，持续向敌人施加压力，直到敌人溃败。美国为莫苏尔之战提供了情报、后勤等支援。不过，沃拉斯基将军说，美国军人也派遣到伊拉克的其他地方，避免伊斯兰国组织试图把伊拉克政府的注意力引向伊拉克南部。国际慈善组织拯救儿童会说，在伊拉克与库尔德部队向占领摩苏尔的伊斯兰国组织分子发动进攻，重夺城市控制权之际，数以千计的人逃离摩苏尔地区。这个救援组织说，已经有大约5000人在过去10天内抵达叙利亚的一个难民营，目前仍不断有难民涌入，因此该难民营恐怕将不堪重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韩两国外长和防长星期四在美国国务院举行2+2部长级会议。两国官员强调，在朝鲜核威胁不断升级的当下，美韩同盟要扩大对朝鲜的军事威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琳的报道。
朝鲜今年9月9号进行核武器试验后，朝鲜核问题无疑成为美韩外长和防长讨论中最受关注的重点。朝鲜今年进行了2次核试验，多次发射弹道导弹，并重启了对核武器材料布的再处理项目。韩国方面警告说，朝鲜即将进入核技术武器化的最后阶段，已经对美国本土构成直接威胁。
如果朝鲜的威胁继续像现在这样无所消退，它不仅对朝鲜半岛构成直接和真实的威胁，而且会威胁到美国和其他地区。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会议开幕时强调美国对韩国的安保的承诺。
The U.S. commitment to the defense of South Korea is unwavering.
美国对韩国国防的承诺坚定不动摇，这包括我们提供扩展震慑力量的承诺。美国全方位的防御能力是对这一震慑的保证。 不要怀疑，任何对美国或美国盟友的袭击不仅会被挫败，而且任何对核武器的使用都会遭到我们的势不可挡的有效回应。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将尽快部署萨德系统。中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认为该系统有损中国的战略安全。
美国为保卫自己，为了履行对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国的安保承诺，会做出任何必要的行动，这一点不容置疑。美方会尽快为我们的韩国盟友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韩国外长尹炳世说，美韩两国自2010年建立2+2部长级对话机制以来，现在面临来自朝鲜最严重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他建议，在震慑之外，两国还需要对朝鲜采取整体全面的攻势。
核问题是朝鲜众多问题中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在具有最直接影响力的领域施加压力，例如解决朝鲜侵犯人权的问题，其中包括使用奴工的问题，还要让朝鲜国内了解到外界的信息。
美国方面还表示，虽然各方尽力用和平手段推进朝鲜半岛的去核化，每个国家都有义务全力执行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让朝鲜对自己的危险行动付出代价。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于北京时间10月18日至10月21日访问中国。与此同时，民调显示，菲律宾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仍然远高于中国。菲律宾议员也认为，杜特尔特在外交上突然转向，会给菲律宾军队带来混乱。中国也就是杜特尔特就任总统后访问的首个非东盟成员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于蒙彤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上任，就几次公开与菲律宾传统的盟友美国叫板，对美国过去曾殖民菲律宾，在菲律宾设置军事基地，对菲援助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对美国批评菲政府铁腕镇压毒品犯罪等等诸多方面表达过不满。就在上个月，杜特尔特甚至用脏话问候了美国总统奥巴马。而最近，对于与菲律宾有领土纠纷的中国，杜特尔特却伸出了橄榄枝。在10月17日香港凤凰卫视播出的一段采访视频中，杜特尔特再次对美国给予菲律宾的军事援助表示不满，并强调自己任内不会再与美国进行军事演习。杜特尔特说，美国只给了菲律宾2架飞机，并没有其他任何武器，而菲律宾则需要面对中国3000架战斗机的威胁。他表示今后会考虑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军演。同时，中国人民日报英文版引述南洋科技大学一位资深国际关系研究员的话说，如果中国给出的价格合理，杜特尔特也可能从中国购买武器，充实菲律宾的军火库。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在领土方面的争端呈上升趋势。2012年，中国海监船控制了黄岩岛，菲律宾渔民无法继续在该海域捕鱼。这次杜特尔特访华，菲律宾媒体《瑞普勒》列出了3大期待。第一条就是中国是否对黄岩岛的捕鱼权进行让步。文章引述菲律宾的中国专家卢西奥·皮特罗三世的话说，如果中国愿意允许菲律宾渔民在黄岩岛捕鱼，并且菲中双方可以就捕鱼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海洋生态达成共识，将会是杜特尔特访华的一大成就。皮特罗教授认为，尽管中国拒绝承认国际法庭对于南中国海九段线的仲裁，但是中国仍然可能在捕鱼权上做出让步。他说，中国可以运用国家控制的媒体，将这种让步塑造成中国人民对菲律宾人民表示友好的举动，并不影响中国民众心里对争议岛屿主权的看法。瑞普勒文章提出的另外两个期待是发展非中在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合作，以及重振两国间的贸易与投资往来。文章特别谈到旅游业，在2014年，中国政府对公民赴菲旅游下达了警告， 重创菲律宾旅游业。文章列举数据称，中国去年只有50万人赴菲律宾旅游，而同时却有500万人赴日本，还有150万至200万人去了越南。皮特罗教授认为，这说明即使两国之间有领土争端，政府也有方法控制这些争端，减少其对经济基础的影响。就在杜特尔特访华前夕，中国驻菲大使赵建华也提出了这方面的建议。中国计划取消对公民去菲律宾旅游的警告，并在2017年底让中国游客数量翻一番。尽管与中国修好可能会给菲律宾带来经济利益，但最近的菲律宾民调却显示，有76%的民众表示自己仍然信任美国，而信任中国的人数仅有22%。与此同时，菲律宾有议员对杜特尔特疏远美国可能对菲律宾军队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菲律宾众议员盖瑞·阿里哈诺指出，菲律宾军方人士仍然十分信任美国，杜特尔特在外交上的突然转向可能给军队带来混乱。另一位众议员埃德塞尔·拉格曼也同意这一观点，他对媒体表示，菲律宾的主权不是中国制造的，而是我们的宪法赋予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国际仲裁庭的支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最新一期的外交杂志上撰文，阐述美国向亚太再平衡与确保亚太今后安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卡特表示，美国致力于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有原则的、包容的安全网络，并毫不含糊地表示，美国计划在今后更多而不是更少地参与亚太事务。他还在文中批评北京有时候只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并且损害那些确保亚太繁荣与稳定的原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就在美国的亚太条约盟友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试图进行远美亲中的战略转向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美国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再平衡与亚太安全，建立一个有原则的安全网络》的文章，阐述美国过去70年作为亚太地区安全的主要承担者为该地区做出的牺牲和带来的巨大贡献，并发出美国在今后将加强在该地区的参与的明确信息。他说，二战以来，确保亚太安全以及捍卫带来的地区繁荣与稳定的原则一直是美国的政策。这些原则包括和平解决争端，国家有权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安全和经济方面的选择，以及国际法允许下的飞越与航行的自由。在美国的这一接触政策下，亚太比其他地区经历了更多的安全与和平。卡特指出，随着该地区不断地向前进步和它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该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奥巴马总统2011年做出了向亚太再平衡战略决定，意在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接触注入新的能量，在塑造该地区的未来发展发挥更大和更长远的作用，以确保该地区每一个国家都能向前发展并走向繁荣。他说，在亚太发生变化的过程中，维护安全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优先考虑，因为这些动态的发展既可以带来更大的增长和进步，也可以造成更多的竞争和对抗。因此，美国向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为了确保这个独特地区在一个变化的时代继续保持稳定与进步。卡特列举了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经济和外交联系而采取的措施，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个战略最重要的倡议之一。卡特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谈到中国，他说，中国的崛起对亚太地区具有深远的影响，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而且在该地区的网络安全扮演负责的角色并做出贡献的中国的出现。但是他说，很多国家寻求与中国发展有益的和建设性的关系， 但是对中国的一些行为以及为了追求自我利益而愿意以区域摩擦为代价的关切与日俱增。卡特更明确地指出，尽管中国长久以来从美国等国家所努力建立和维持的区域原则和体系中获益，但是它在海上、网络空间、全球经济以及其他地方所采取的行动表明，北京有时候只按自己的规则行事，并损害了区域原则。他进一步表示，中国的模式与亚太国家的目标不合拍，它反映的是这个地区遥远的过去，而不是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所希望看到的有原则性的未来。而中国的这个做法正在证明它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卡特着重谈到了美国致力于亚太地区建立的有原则的包容性的网络安全。卡特强调，建立这个有原则的安全网络并不是为了适应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而是表明该地区要合作而不是强迫，要继续而不是终止持续了几十年的和平与进步。他还表示，这个网络将有助于确保安全挑战下的稳定，这些挑战包括朝鲜的挑衅性行为、暴力极端主义、活跃在亚太的恐怖主义、容易受到海盗袭击的海上航道，以及频发的地震和火山，以及因为气候变化而恶化的自然灾害等。除此以外，卡特还提到了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他说，由于一些国家强迫性行为，最为显著的是中国。该地区长期存在的一些争端，尤其是海上争端，在最近几年变得更为紧张。最后，卡特说，在奥巴马决定向亚太再平衡之际，这个战略是对的。自那以后，很明显的是，对于亚太地区的人民、军队和国家来说，这个战略也是对的。在这个战略下的下一个阶段，国防部将通过更频繁和更为复杂的训练和演习来强化该地区正在出现的有原则的安全网络，同时继续在质上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军力，并对高端技术进行优先投资。他说，美国将继续向他的盟友、伙伴以及整个地区表明，华盛顿计划在今后长时间里在该地区做更多而不是更少，而国防部能够帮助确保该地区在今后的七十年像前七十年那样一样的安全、稳定和繁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00多名美国军人与伊拉克部队和库尔德敢死军并肩作战，力图从伊斯兰国中 手中夺回伊拉克重镇摩苏尔。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星期二对记者说，美国军人正在协助大约10000名库尔德武装、18000名伊拉克安全部队以及另外几千名伊拉克警察与已经占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2年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展开正面交战。蓄势已久的进攻继续在摩苏尔周边展开，进攻得到美国领导的联军的空中支援，一些逊尼派部落武装以及什叶派民兵也加入了战斗。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对解放摩苏尔的战斗有信心，但他也警告前方面临的困难。
可能仍有100万平民生活在那里，所以除了铲除伊斯兰国之外，我们还要共同关注逃离战乱的平民的安全，并且为他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是我们双方政府的重中之重。
这是自美国作战部队5年前撤离伊拉克以来，伊拉克展开的最大和最复杂的军事行动。国际救援组织发布预警说，这场摩苏尔之战有可能导致人道危机。盘踞在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人数预计在大约3000到5000人之间，但是美国官员表示，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往往在作战技能上更加训练有素。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军目前拥有20架世界上最先进的 B-2 幽灵远程轰炸机， 和100多架服役了几十年的旧款远程轰炸机。一些现役和退休飞行员说，美军需要更多更先进的远程轰炸机，才能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等力量接近的国家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2001年10月初，在美国遭受9/11恐怖攻击事件后不到一个月，美国空军派出多架 B-2 型幽灵远程轰炸机，从中部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出发，直接前往阿富汗，对基地恐怖组织和塔利班政权的军事目标实施空中打击。当时参与过那次轰炸行动的多位飞行员和他们的指挥官们，2016年10月18号聚集在国会，回顾15年前的那次行动，并展望美军未来面临的挑战。当时还是空军少校的梅尔文·迪尔里对美国之音说，15年后的今天，由于俄罗斯和中国等一些力量接近的竞争者的崛起，美军现役20架 B-2 型幽灵远程轰炸机不足以应对这项挑战。
我们当时只有20架 B-2 型轰炸机，每晚飞出2架，这样做不足以对付拥有更强大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力量旗鼓相当的竞争者，不能穿透敌方的防守。
美国空军正在展开新一代隐形远程轰炸机 B-21 型奇袭者的研制。 B-21 的形状跟 B-2 有些相似，但其隐形能力、穿透对手防空系统的能力将更加强大。当年还是空军上尉的 B-2 轰炸机驾驶员布莱恩·尼尔说，军方现在决定研制新一代远程轰炸机是一项明智举动。
作为一个竞争者，你总是希望自己能获得下一代更好的武器装备，让自己出类拔萃，并希望自己没有任何对手。
美国军方计划2020年代中期生产出第一批 B-21 型远程轰炸机，预计初期产量为21架，目标最少是100架，每家造价5.5亿美元。但是前任空军高级官员们说，为了淘汰老旧的 B-52 型和 B-1 型轰炸机，并应对新兴对手的挑战，美军最少应订购200架下一代 B-21 型远程轰炸机。过去一些年来，美国国防预算一直受到压力，军方不得不在控制军费和提升军力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联邦调查局与捷克警方合作，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逮捕了一名涉嫌向美国发动网络攻击的俄罗斯公民。下面是报道的详情。
捷克警方发言人星期三说，这次行动的目标是捷克境内一位俄罗斯公民，行动取得了成功。
捷克警察主席团研究部10月5号在布拉格发现了一位被美国通缉的男子，警方在获悉嫌疑人有可能在捷克共和国境内的12小时之后将其逮捕。
捷克警方网站上公布的相关视频显示，这名嫌疑人是在一家旅店的餐厅内被拘押的。捷克警方还表示，嫌犯在被拘押期间昏倒在地，警方对他进行了抢救，然后把他送到了一家医院。捷克警方还说，捷克法庭将决定是否将嫌犯引渡到美国，具体的操作和时间尚未说明。美方指责俄罗斯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过程中一直在背后进行黑客行为，包括今年早些时候侵入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内部电邮并将其公布，给民主党带来难堪，并迫使委员会主席辞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方的指控矢口否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与韩国军方表示，探测到了朝鲜在西北部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弹道导弹发射。北美防空司令部在声明中说，朝鲜星期四早晨可能发射了无水端中程导弹。美韩监测人员说，导弹显然在发射不久爆炸，没有构成威胁。韩国谴责这是朝鲜的非法挑衅，并且做好应对进一步挑衅的准备。这是不到一个星期内朝鲜第二次发射无水端导弹。这种导弹射程可以到达日本和韩国，据信也能够到达美国领地关岛。朝鲜星期六的导弹发射也同样失败。 巴勒斯坦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定，警告以色列，如果继续扩大犹太人定居点，就会有相应的后果。巴勒斯坦大使曼苏尔指责以色列继续违反国际法，全球呼吁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罪行，还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措施来迫使以色列遵守法律。以色列大使丹农在安理会发言没有提到定居点，他谴责了他所说的针对以色列的一边倒的决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近年来，中国赴转军人集体到北京上访的规模和数量迅猛增加，其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赴转志愿兵。每年都会有来自中国各省市成群结队的赴转志愿兵聚集北京，到中央军委和中国中央政府信访部门上访，要求有关部门落实有关志愿兵复员转业的法规和政策，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上个星期又有大约1000赴转军人到北京上访，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就此做出了连续报道。今天我们就请他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赴转军人，尤其是赴转志愿兵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大问题？
首先是赴转志愿兵人数众多，人数可能高达100万以上。在不断强调维稳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当今中国，集体上访，尤其是大规模集体到北京上访，对中国共产党当局来说是一种严重的事态。因此，上访的赴转军人也成为当局维稳的对象，受到监视、殴打、接访、抓捕、投入黑监狱的上访军人是不计其数的。然而由于他们多年来的上访没有多少效果，赴转志愿兵不得不联合起来加大他们的上访规模和力度，并期望以此获得上层的注意，从而使他们久拖不决的问题尽早获得解决。
那么他们上层就是久久没有解决的这个退役志愿兵的诉求呢，都包括什么呢？
那赴转志愿兵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和军委先前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要保障退役志愿兵的工作和生活。他们认为，他们将自己的一生最宝贵的岁月献给了军队，献给了国家，应当得到这样的待遇。据许多志愿兵提供的消息，许多地方政府官员高价倒卖本来应该属于安置退役志愿兵的就业名额，让有钱有势的人家的孩子不用参军就能得到就业安置。与此同时，没有政府内部关系的退役志愿兵被安置到即将破产的企业就业，随即失业，成为社会边缘人。因此复员志愿兵的问题也跟中国官场的贪污腐败直接相关。
那么这些复员志愿兵通过上访维护自己权益的前景如何？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呢？
那虽然赴转军人希望通过上访北京解决问题，但是来自各方的迹象显示，他们这种希望获得实现的可能性，至少就目前而言还是很渺茫。对上访维权的赴转军人，地方政府根据上级明确的指示或含糊的暗示进行打压，打压的手段跟中国各级政府打压异议人士所使用的手段大致相同，其中包括拦截、阻拦、殴打上访赴转军人或投入拘留所殴打，将上访的赴转军人以寻衅滋事等罪名报捕检察院批准。那么今年五月十一日，国家信访局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在接待上访志愿兵代表的时候表示，可以把他们提出的问题向上反映，希望出台政策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反馈信息没有时间表。至于地方政府是否会打压，我不敢保证。希望你们跟街坊的人好好谈，不提过分要求，反映问题应逐级上访。那自那时以来，中国赴转志愿兵问题一如既往没有进展。到北京上访的志愿兵显然是身处一种他们自身难以逃脱的恶性循环之中。一方面，他们要为解决问题而加强上访，否则中国各级政府就会对他们的问题更加不管不问；另一方面，中国各级政府为了维稳， 要对他们不断加强打压。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齐正峰来到了演播室，谢谢你。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二，流亡的西藏人领袖、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捷克共和国，受到捷克民众的热情欢迎。捷克政府两名内阁部长会晤了达赖喇嘛，凸显出捷克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流亡的西藏人领袖达赖喇嘛在西方国家的民众当中受到普遍的爱戴和尊敬。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则持续不断地对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国的访问表示愤怒，并专门为达赖喇嘛的出访创制了一个新的汉语词“窜访”。达赖喇嘛访问捷克的电视画面显示，众多的捷克人显然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佛教领袖。路透社报道说，星期一大约1000捷克人来到首都布拉格的一个主要广场欢迎达赖喇嘛，就像他们在26年前欢迎引领捷克斯洛伐克人摆脱共产党独裁统治的作家哈维尔一样。捷克当局禁止搭建讲台，让达赖喇嘛可以在布拉格宫外对公众发表演说。于是达赖喇嘛与捷克民众的会见改在捷克国立美术馆外进行，美术馆为这一活动预定了那里的空间。面对众多的崇拜者，达赖喇嘛用他那种令众多人着迷的诚恳言辞和语调讲述了他在有生之年的希望。
我们通过选举产生的领导集体应当担负责任，我对西藏念兹在兹的想法就是保护西藏的生态，对环境和生态给予特别关照，还要致力于保护西藏的文化，保护非常非常丰富的佛教知识。
达赖喇嘛说，保护西藏文化和佛教不仅是西藏人的事情，
保护藏传佛教知识不仅仅是600万西藏人的利益，而且首先也是众多中国兄弟姐妹的利益。现在有大约4亿中国人信奉佛教。
Brothers, sisters, now around 400 million of Chinese they follow Buddhism.
达赖喇嘛访问捷克，给捷克政府带来难题。一方面，希望增加跟北京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捷克政府不愿意因接待达赖喇嘛而得罪北京；另一方面，捷克民众对达赖喇嘛的爱戴之情给捷克领导人造成了压力。在星期一的达赖喇嘛与捷克公众会面的集会上，捷克非政府组织战后的负责人米库拉斯·克鲁帕告诫捷克总统泽曼应当坚持道义立场。
假如我们对世界各地的人权是否得到尊重的问题不管不问，我们迟早就会成为输家。泽曼总统，假如你宁要经济好处不要人权，你将来就会失去人权。
达赖喇嘛是到捷克参加2000论坛会议的，那个论坛是已故的捷克第一位总统哈维尔发起的。哈维尔曾经是一个著名的异议人士，跟达赖喇嘛有亲密的友情。达赖喇嘛这次访问布拉格会晤的一个捷克政府部长是文化部长赫尔曼。在会晤之前，赫尔曼通过推特发表声明说，我是一个自由和拥有主权的国家的部长，会晤达赖喇嘛这位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道义权威是我的荣幸。会晤达赖喇嘛的另一位捷克政府部长是捷克中间偏左执政联盟的小党基督教民主党的成员，他们的会晤被称作私人性质的。捷克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捷克政府遵循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达赖喇嘛多年来反复表示，他愿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之内解决西藏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关注香港的消息，几十名亲北京的香港立法会议员在星期三的立法会全体会议上集体退场，阻止了三名在首次宣誓中涉嫌有所谓辱华言行的后任议员的重新宣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本土派政党青年新政的两位新任议员梁颂恒、尤慧珍上星期在立法会宣誓时打出了 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国的横幅标语，而独立议员刘晓丽在宣誓时被指责故意拉长字与字之间隔，建制派议员指责包括这三名议员之内的5名议员上星期在宣誓时把港独带到立法会，并刻意使用侮辱国家民族的言辞， 还以侮辱性词语称呼中国。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二裁定说，五名议员上星期的宣誓无效，需要重新宣誓。而在星期三上午赴会时，原定首相议程是五名立法会议员再次宣誓。不过，在亲中建制派议员集体离场，开会法定人数不足之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宣布留会，导致本土自觉派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尤慧珍以及独立的刘小丽三名后任议员无法宣誓。民主派议员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我哋系严厉谴责导致留会嘅。
我们强烈谴责抵制这次会议的人。我们认为他们粗暴利用立法程序，蓄意让会议留会。
用议会嘅程序嚟到刻意咧令到留会。
在另一方面，也有亲中团体人士在立法会外集会，要求建制派用所有方法阻止这些人再次宣誓。
他们不遵守基本法，不遵守中国和香港政府。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关注中国人权，在中国维权律师界近年，尤其是709抓捕案后遭受严厉打压之际，两位知名维权律师星期一发布紧急呼吁函，希望最高检依法将原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父子涉嫌受贿案并案处理，以维护程序公正。这两位律师是奚晓明之子奚嘉诚的辩护人。奚嘉诚受贿案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有人权律师表示，体制内的人都明白，目前只有维权律师愿意冒着风险，坚持依法为当事人辩护，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目前仅存的少数相对敢言的财新网星期一报道，原最高法副院长奚晓明的儿子奚嘉诚的两位辩护人维权律师周泽和张庆芳在向最高检的呼吁函中称，奚嘉诚案今年8月12日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两名辩护人多次会见当事人并获悉，检察院认为奚晓明涉嫌的几起受贿事项都是父子俩共同实施，因此辩护人认为两案应并案审理。辩护人表示，最高检分别指定天津检察院第一分院和安阳龙安区检察院对奚晓明和奚嘉诚分案审查起诉的决定，不但程序上有失公正，而且可能影响到实体判决结果，应立即纠正，应与奚晓明案并案审查起诉。呼吁函还援引奚嘉诚的说法称，在长达一年的侦办中，纪委和侦查机关没有真实的记录他的供述和辩解，侦查笔录也并非他真实的意思，因此如果仅仅依据笔录而不让共同犯罪的所有嫌疑人与相关证人到同一法庭供述、辩解和相互质证，无法保证实体判决结果的公正性。函件呼吁最高检指令安阳市龙安区检察院将奚嘉诚案移送天津市检察院一分检，与奚晓明案并案起诉到同一法院公开审理。据悉，奚晓明案2016年4月已由天津市检察院一分检审查起诉。不过令外界不解的是，财新网的这篇报道已经被删除，而同时引起关注的是，奚嘉诚的辩护人张庆芳曾是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许志勇律师的辩护人，而周泽长期致力于维护公民表达权利和新闻自由，两人都曾多次参与维权事件和敏感案件的辩护，也曾遭受过当局的打压。据悉，张庆芳和周泽两位律师都不愿意就此事接受采访。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之一的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体制内的人心里都清楚，敢于在代理案件过程中坚持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只有外界所称的维权律师了，而大批体制内的和官派律师 往往顺从官方意志，甚至成为第二公诉人。他说，
他们这些请代理人更加明白，官派律师啊，实际上根本起不到辩护人的作用，不能真正维护那些官员已经成为被告的那些人的权益，而真正能维护他们的权益的，也就是我们这些维权律师，维权律师才能真正保护他们权益，他们心里太明白这些了，真正维权律师才能会去死磕一些程序，程序争议是最高的争议，才真正会找一些他们证据上的不足，也可能会给 使官方带来很多难堪。
此外，最高检网站10月18日公布案件最新消息，天津市检察院已向法院提起公诉，原最高法副院长奚晓明被控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利用职权地位形成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公务员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今年62岁的奚晓明，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专业毕业，法学博士。1993年起，在最高法长期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先后任经济庭副庭长、民事二庭庭长。2004年升任党组成员、副院长。中纪委去年7月宣布，奚晓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送司法。中纪委网站称，奚晓明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泄露审判工作秘密，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有报道称，司法体制内有人认为奚晓明被抓可能源于他对最高领导人的一些做法有不同看法而被选择性反腐。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针对河北石家庄村民贾静龙用射钉枪射杀强拆婚房的村官，被最高法核准死刑一案，中国几位知名法学家呼吁贾静龙激愤杀死村官，罪不至死，而民间也发起公民联署，要求最高法院撤销核准贾静龙死刑的决定，刀下留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北京知名刑辩律师魏如九星期三对外透露，他今年8月22日就因婚礼前婚房被强拆而于去年大年初一激情杀村官的河北村民贾静龙死刑案，向最高法院递交辩护意见。最高法院8月31日核准死刑，辩护律师10月18日接到死刑核准裁定书，估计有自首情节的贾静龙不日将被执行死刑。据报道，石家庄北高营村身材瘦小的村民贾静龙用改装后的射钉枪当众射杀已连任4届的村长兼书记何建华。贾静龙采取极端报复行动的原因是因2013年2月何建华对贾静龙正在装修的婚房进行暴力强拆，面对婚房被强拆，恋情也因此破裂，冤屈得不到解决，贾静龙激愤下采取了极端行动。行凶后，贾静龙在前往自首的路上遭到质保会几个人驾车撞伤入院，未获法院认可具有自首情节。最高法院裁定核准贾静龙死刑并立即执行的消息引起民间极大的关注。知名学者张耀杰通过自媒体表示异议，并罗列证据显示贾静龙是被逼无奈，而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对激化矛盾负有直接责任。张耀杰强调，但是被告人遭强拆，家人受到连坐，强拆现场野蛮暴力，被告人多次致电110，也有110干预禁止强拆的记录。被强拆后近2年，被告人索要拆迁补偿款未果等一系列证据链，竟然没有得到合议庭的认可，而最高院的终审裁定也没有考虑当事人的具体情由， 是一份特制的裁决，明显不公正。而自由时政评论人刘尔木则表示，最高院的判决在暗示，未来最佳选择就是滥杀，杀首恶，杀其家人，多杀几个赚了，然后自杀，不把最后的审判权留给他们。此外，有人发起公民联署，要求最高法撤销核准贾静龙死刑的决定，指贾静龙是因遭受巨大无辜伤害才杀人的，呼吁刀下留人，让愤怒者记住不伤害无辜，给忍无可忍者留下一条自首的路。联署发起人之一的重庆公民薛仁义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没有进行统计，不过短短一天就有数以百计的人签名。同时，北京大学的两位法学教授张千帆和贺卫方，尽管在具体事实认定上有所不同，但却一致认为，贾静龙因抗强拆激情杀死村官，罪不至死，要少杀慎杀。张千帆教授10月19日发表《废除死刑：从贾静龙案开始》的分析文章，指贾静龙原是好青年，但村里黑恶政治将他逼成杀人犯，在备受屈辱、投诉无门情况下奋起杀人，之后曾要自首，却因被围殴致伤未成，一审、二审乃至最高法院罔顾诸多减罪情节仍判死刑，是对国家权力的严重滥用，不仅不符合刑法基本精神，也违背了尊重生命的中国传统。张千帆强调，最高法院近年收回死刑复核权，实际上是对尊重生命传统的回归。死刑复核是慎用死刑、尊重生命的最后一道关口，因而既不应流于放任地方司法滥权的橡皮图章，也不宜成为各种政治考虑因素的平衡器，而是应该为人的生命和内在价值提供切实有效的司法保护。如果完全废除死刑的时机尚不成熟，尊重生命、少杀慎杀至少可以从贾静龙案开始。不过，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则表示，少杀慎杀已从博古开来开始了。贺卫方表示，不同意张千帆的说法，废除死刑不能从贾静龙案开始。事实上，最高法院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减少死刑的适用，最近的趋势，收受贿赂犯罪，哪怕数以亿计，也都不判死刑立即执行了。以杀人罪而论，博古开来杀人案情节相当恶劣，蓄谋与公安局长王立军策划，毒死人后又动用公安部门伪造死因，败露后又通过其丈夫政治局委员薄熙来阻挠调查，如此恶劣的杀人罪最后判决死缓，去年也已变更为无期徒刑。贺卫方争辩说，而现在一介小民贾静龙，在自己马上准备用来娶媳妇的房子被村官强行扒掉，怒火中烧时激情杀死村官，事后有明显自首情节，那么博古开来可以判死缓，为什么贾静龙就必须死刑立即执行？不要求贾静龙得到更多宽恕，只要求小民百姓能够跟官员及其夫人得到最高法院同样的考量。贺卫方教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最高院应当尽量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何况贾静龙还有激情杀人和自首等成分需要考虑。他说，
从杀人的周密策划、公权力的配合、极大的一种恶性，我觉得贾先生如果被判死刑的话，那博古开来毫无疑问也应该判死刑，他的地位跟博古开来的地位差异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其实从最高法院的角度来讲，还是应该尽努力的去追求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贺卫方表示，从各个方面分析，都不应该判贾静龙死刑立即执行，否则不利于缓解不断尖锐的社会矛盾。他说，
他杀人是有前提的，自己的财产权利的角度来说， 这样的情况已经构成了被杀掉那个人的一个极大的严重的过错，甚至可以说他是违法的。他在非常激愤的情况下实施了这样的杀人的行为，固然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你必须要考虑到他为什么要杀掉对方的。从中国的本身的法律实践的角度，他有激情杀人这样的成分，不应该给他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有分析表示，贾静龙杀人案反映了中国日趋恶化的基层民众与基层权力代表关系，尤其是涉及强拆方面。中国民间对贾静龙案投入不少关注和声援，为他募捐聘请律师，并成立了三个关注审判的志愿声援团，参与者包括中国知名学者于建荣、法学家贺伟芳和维权律师蒲志强等。而长期关注中国基层维权状况的学者张耀杰，则是贾静龙案民间关注的发起人和主要组织者，至少发表过16篇涉及贾静龙案的文章。有网民评论说，权力得不到保障，司法维权得不到正义，上访更是一条通往死路的陷阱，私人报复就具有正义性。如果像贾静龙这样非常克制的只杀首恶还自首，但依然被处以极刑，接下来结果很可能就是滥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军事专家说，华盛顿应该视台湾的主权主张与领土据点为有价值的正面因素，加强与台北在南中国海议题上的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星期一发布《台湾在南中国海面临的挑战》报告，研究员易思安在报告中做出上述建议。易思安指出，台湾在南中国海仍然有效控制着普拉塔斯群岛和伊图阿巴岛，这两个据点都有长距离跑道、码头、雷达和其他军民设施，他们不但为台湾的主权主张增添合法性，也协助确保台湾港口连接中东与欧洲海上通道的安全。不过伊斯兰认为，对华盛顿来说，台湾在此地最具战略价值的是它的军事能力，包括气象观测站、雷达、监听设施和巡逻舰艇等，他们可以监控解放军在附近海域的活动，及时提供台北与华盛顿战略指标和早期预警，尤其是东沙群岛的据点，更是监控解放军两栖训练部队基地的最佳地点，那也是解放军对台湾发动突袭最可能的单位。如果要对台湾发动攻击，这些基地必定会有重大部队集结活动，因此台湾军方有必要维持紧密和有效的监控，这对台湾的安全防卫极为重要，也是美国可以运用和依赖的能力。在上星期的全球台湾研究所研讨会中，伊斯兰就提出这个观点。他说，美台应该加强海洋事务合作，因为台湾具有极大的能力，可以在美国重返亚洲政策上发挥巨大作用。伊斯兰说，
It could have a huge role to play. It has huge capabilities that are totally untapped by the United States.
它可以有巨大的角色可以扮演，它有巨大的能力，但却完全没有被美国政府运用到。那可以包括很简单的东西，例如我们可以有二轨或 1.5 轨对话，纯粹是双边的美台的针对亚洲海洋安全议题的对话，这是最简单最容易可以开始的起点。
在对话之外，解除美台高层官员和军方将领互访限制，联合军事演训、船舰互访、对台军售、情报互换、鼓励台湾在东沙和太平岛部署军力等等，都是美台可以加强合作的方向。伊斯兰认为，华盛顿没有这么做，反而对台湾做出许多的限制，这些都是出于对中国的畏惧，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伊斯兰说，
If President Tsai Ing-wen wanted to come to DC today, she couldn't.
如果蔡英文总统今天想到华盛顿访问，他是不能来的。我认为这非常荒谬。 这种虚伪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居然不准一个负责任和支持美国的国家经过民主选举选出的领导人来美国，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作为一名分析人士，我唯一能想到的理由就是我们的综合估算是基于畏惧而不是逻辑。因为如果按照逻辑来说，这么做并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原则。
不过易思安也提到，台湾自身也在南中国海面临决策考量，毕竟对台湾的安全防卫来说，台海才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而不是南中国海。台湾有多少资源，能用多少资源，在太平岛和东沙岛不但涉及战术的运用，另外也还有政治上的顾虑。一旦在南中国海部署军力，可能引发华盛顿的不满，认为台湾在为一触即发的冲突添加柴火。但是在美日韩等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区域扩张无法发挥威慑作用的情况下，伊斯安认为，如果美国能将台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和据点视为资产，也就是有价值的正面因素，进一步加强与台湾在区域海洋议题的合作，就可以提高中国军事意图的代价。美国国防部估计，中国在2015年底时已经在他所控制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七个岛礁上填出3200亩英地的土地，其中包括几个大型港口和跑道的建设。美国情报机构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专家认为，中国在此地的建设具有军事目的，意图为将来的军事活动做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是这次总统大选的重大议题。研究显示，有49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每四名儿童就有一人生活在贫困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亚特兰大东湖地区的一个社区发展项目，就是专门要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这些学龄孩子接下来有望上大学，并且找到一份好工作。
把好教育这一关，我们就能为孩子们和他们的家人提供第一流的机会，让他们得以走出贫困，得到各种各样的机遇。
亚特兰大的这个项目为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从小到大，或者说是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套教育。孩子们从3岁开始就可以来这儿学习。这个专门给小孩设置的课程主要教他们认字，目的是让他们到3年级的时候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这些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还有人专门负责记录他们所取得的进步，而且不断鼓励他们向前走。到了高中和初中的时候，课程要求也很高，而且重视数理化。
最显著的效果是，过去这里的孩子们在5年级的时候，只有5%能够达到州里的算术考核要求，现在有95%的孩子都能达到这个要求。
这个让孩子们受到良好教育的名字叫做让人生有意义。斯比尔曼就是和这个项目一起长大的，他现在已经念11年级了，而且准备当一名工程师。
在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课余活动，像工程项目、跳舞、乐队等等，都能帮助决定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所以上大学的时候已经知道要干什么了。
现在很多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也都跟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学得一样好。克莱兹一家是15年前搬到东湖地区来的，他现在已经在上大学，并且做一份兼职工作。
知道除了家里人以外，还有别人在关心你的学业，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敦促我对自己要求更高，更想有所成就。
克莱兹说，老师的支持使他和其他同学为优异的成绩和成功的人生做好了准备。美国之音亚特兰大报道。
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的编辑是申华，导播是玉华，我是小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